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接着讲昨天没有讲完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胡觉文的话题啊。这个温相说党史啊，这款历史的小节目，有人昨天还在感叹，他说你看你啊，这个节目搞了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到10万个订阅者，你跟人家啊谁谁谁比一比，你不感到惭愧吗？人家比你起步时间晚，但是人家现在10万订阅者。我看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小节目啊，不过呢没所谓啊，个人忙活个人的。哎，那么我这个小节目啊一直以来啊有两个词儿，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愿意引用，甚至呢在国内啊新浪微博上我都经常能够看到这两个词。其中有一个词啊大家都知道，盐碱地。这个发明原创啊不在我这里，我只不过是借用。因为这个发明原创呢要归功于两位著名的演员，一个叫宋丹丹，一个叫黄宏。是他们演的小品里边贡献了这个词。哎，盐碱地。那么现在呢愿意用盐碱地的不光是这个推特的简体中文圈啊，国内的新浪微博刚刚我也提到了。还有一个词呢也是借用一位名人的，就是核定本。这是李成鹏先生发明的。我呢就把它拿过来用了一下。哎。那么我经常讲的呢属于我自己小节目的原创呢倒是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常识，一个是历史。这个盐碱地本身呢也是历史，而这个核定本本身呢也就是常识。那么现在呢咱们来讲这个啊核定本和盐碱地放在一起，就是今天这个题目，愚昧和恐怖，就是盐碱地的标配，或者说法宝，两大著名的法宝。而愚昧和恐怖放在一起，本身也是说明了一段历史，说明了一个常识。当年他老人家讲过一句名言呢，百代都行勤政法，对吧？说穿了就是勤治，专制就是勤治，啊。为什么2000多年一直都是勤治？就是因为愚昧和恐怖的这个核定本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愚昧会导致黑暗，而在黑暗当中恐怖就是常态。关于愚昧和恐怖我们不打算完全展开，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就变成了说教啊。我们这个小节目是反对说教的，对不对？因为说教的原创啊是属于新闻联播的，我们不能隔着锅台上炕，对吧？更何况呢历史节目啊关键是要讲好故事，要完全具备讲故事的功能。这个话的原创不在我这儿，在一位历史学家，大家看一下，白寿颐先生。白先生长这个样子啊，这是他儿子给他写的一本回忆录。白寿颐先生生前就特别强调一点，搞历史研究的，如果你连故事你都讲不明白，那你趁早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非常认同他老人家的这个论调啊。历史如果一定要说教的话，也最好是举例说明啊，要有丰厚的这个史料根据才能讲啊这种所谓的道理。所以今天关于恐怖和愚昧的这个说教咱们不展开，咱们用具体的事例给大家讲一讲，聊一聊，说白了就是来看看核定本是怎么讲的。那么这个愚昧具体 就是一句话，认贼作父。这恐怕是诸多愚昧当中最大的一款愚昧，把仇人，把坑你的人当成慈父。而且在盐碱地啊，现在呢我说这个盐碱地，因为跟2014年讲的那个盐碱地已经不一样了，甚至跟2019年我这个节目刚刚开始播出的时候讲的盐碱地的概念和范围也不一样了。因为凡是致力于搞愚昧搞恐怖的国家或者地区都可以称得上盐碱地，不局限于什么朝鲜啊这些啊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哎，那么盐碱地的这种愚昧和恐怖呢，不仅仅体现在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我们这些韭菜身上，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啊那些掌握财富的人，比如说商人，掌握了知识的人，比如说知识分子、读书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愚昧，以及啊愚昧孪生的这种恐怖，才是让我们感到最为痛心疾首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掌握财富，一方面掌握知识，他们都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这些屁民。所以咱们这个系列啊，不光是讲这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用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核定本，跟大家聊一聊愚昧和恐怖啊是如何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啊用一种自我牺牲自我献身的精神跳到这个深不见底的大坑里的。那么具体讲呢，就是三个姓胡的商人作为一个核定本。大清朝末年的胡雪岩啊，新中国初期的胡觉文和胡子昂，这三个人刚好都姓胡。我们经常讲那句话啊，那是当年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谶语，叫亡秦者胡也。但是这个迷信呢，到了新中国被破除了。这个姓胡的不仅没有亡秦，反而呢啊成为秦制的最大的拥护者。神奇了吧。哎，所以现在咱们就开始讲。昨天不是讲吗，这个红顶子和鹤顶红，具体说到胡雪岩。胡雪岩当年啊实际上是想为大清朝争口气。哎，他要在这个啊生丝的这个生意上要跟外国人较量一番，因为当时外商啊是垄断这块生意的。胡雪岩想凭借自己的家产，凭借自己的实力，给这个民族工业啊争一个体面出来啊，所以想在这个生丝的生意上撕开一个口子，没跟政府要钱呢，对吧，也没有搞这个公募，对吧，没有搞这个众筹，自己掏腰包。但是不行，一下子亏了本金1000万两银子，这真的是伤了元气啊。啊，因为当时胡雪岩的这个资产啊大概是在2000万两白银以上。这个银子啊，当年这个大清朝光绪年间这个银子到底折合今天多少钱，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呢大概折合今天的1200元人民币这个价值啊，有的说大概折合现在的就是公元2024年的3000元人民币啊，说法不够统一，咱们也不用掰扯。但是从这个体量来看，胡雪岩当年的身家应该是在100亿元人民币之上啊，绝对是大老板超级富豪。可是不行，败下阵来啊，而且这1000万两银子这是实打实的啊。胡雪岩这个时候没招了，怎么办呢，他就想在金融市场上啊捞本儿， 结果又在金融投机市场上折了400万两银子，这一下子就把胡雪岩给打垮了。他的那个私人的商业银行富康钱庄开始啊，一家跟着一家的倒闭。那么直到这个时候，大清朝也不管。可是接下来有一件事儿让朝廷真的急了，户部啊直接出面，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啊。什么事儿呢？因为胡雪岩当年办的这个富康钱庄的时候啊，这个银行啊信誉非常好啊，资本非常雄厚，尤其是利息回报率非常高，所以朝廷的一些大人物都把自己家的啊见不得阳光的那些钱呢都存到了富康钱庄。这里边有常委量级的啊，甚至可以说是副主席量级的恭亲王奕欣，还有国务委员量级的协办大学士文玉。因为大清朝的协办大学士就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单车副总理啊，就是不挂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头衔的，我们称之为单车副总理。哎，就这样的大人物都把钱存到胡雪岩的银行里边了。所以这个时候胡雪岩的银行倒闭不要紧，这些大人物的钱款不能折了。因此大清朝的户部下令了，赶紧救。救谁呀？救恭亲王的存款，救协办大学士文玉先生的啊利息回报。哎，不是救胡雪岩他们家的银行。但是在抢救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件事儿，给大家看本书啊，《清代人物撰稿》下边第二卷胡雪岩的传记里边写到的，咱们讲的每一段话啊，基本都有出处，都有公开的出处，可以去查证。这是我们国家清史委员会啊专门编撰的，公开出版的《清代人物撰稿》里边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保护恭亲王奕欣、协办大学士文玉这些达官显贵的存款的时候，大清朝的户部发现胡雪岩他们家还欠了两江还有江海关和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240万两银子。这是大清朝的钱呐，朝廷的钱怎么能让你欠呢？啊，屁民的钱你愿意欠那就欠，朝廷不管啊，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你欠了朝廷的钱，这个就升级为敌我矛盾了。所以鹤顶红就到了。当时呢，这个朝廷已经知道啊，胡雪岩是急火攻心呐，一病不起，但是仍然派钦差发了一道问罪的圣旨，就是要求胡雪岩限期把这240万两银子给我还回来。那么当钦差大臣于光绪11年11月初1，也就是公元1885年12月6号赶到杭州的时候，把这令一下达的时候，胡雪岩被活活的吓死了。这个就是大清朝版本的鹤顶红。杀人不见血呀，没有说赐死啊，我们就是要钱，要钱不行吗？哎，那你吓死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自己胆小还想混江湖，吓死活该呀。哎，这就是大清朝胡姓商人最后的结局。比起胡雪岩呢，咱们要讲的胡觉文呢，那境界是高多了。为什么？因为打伞啊。昨天咱们专门讲这打伞，那么今天咱们就讲讲这胡觉文被周恩来这个打伞为什么感动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也是发生在机场啊，大家看一下出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2卷胡觉文的传记里边明文记载的， 这是咱们国家自己啊公开出版的。哎，这次呢是在机场迎接外宾，昨天咱们讲是送这个外宾，迎接外宾呢也赶上下雨了。那么工作人员啊就赶紧给这个总理啊周恩来撑起一把伞，但是周恩来拒绝了，不能给我打伞。而且周恩来提了一条纪律，咱们在机场的所有的党员干部都不要打伞，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下刀子我们都不怕，下点雨我们就怕了啊！当年民主革命时候的精神都去哪儿啊？对吧？所以这些党员干部呢按照总理的要求都不打伞，浇的跟落汤鸡一样。然而这个时候周恩来让身边的秘书拿上自己的伞走到胡觉文的身边，周恩来告诉秘书给胡觉文先生打伞，因为胡觉文先生年龄大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他是党外人士，他是民族资本家的典范人物，所以给他打伞。实际上啊，这个民营企业家高层座谈会也是一场打伞的会。打什么伞呢？保护伞。你能参加这个会议就说明政府罩着你，政府继续带着你玩，党和人民还看得上你，所以这个就叫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姓李的商人没有参加这一次会议，他们家的身家就暴跌的原因，因为你没有钻进保护伞之内啊，党和人民对你另眼相看呐，对吧？哎，那么现在呢，总理把这个保护伞打到了胡觉文的头上，那胡觉文不敢僭越呀，总理和在场的这些副总理部长们都不打，我一个党外人士，我一个民营企业家，我怎么敢打伞啊？不行。哎，在这点上胡觉文和马云脑子都非常清楚，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占便宜的时候占便宜，但是不该说话的时候绝对不能吭声，甚至绝对不能打伞。哎，因此呢胡觉文就拒绝了。哎，秘书呢回来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啊，不行，你再去一定要给胡先生把这个伞打伤，这是命令。这秘书呢去了之后就跟胡觉文原话说了，说总理讲了一定要给您老把这伞打伤，因为您老呢年龄大了不能淋雨啊，另外您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非常的重要，总理说这是命令。胡觉文呢那个泪水啊跟那个雨水啊一起往下下，哭得一塌糊涂啊，乖乖的让这个秘书呢打上了这个伞。那么到了公元1976年1月8号周恩来去世的时候，胡觉文得到这个消息啊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写了一首诗。哎，这首诗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发上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看到，不在这个直播间的看现场直播的朋友们也能看到，这诗写得非常好。胡觉文自称自己是庸才，就是说庸才的胡觉文不死，而俊杰的周恩来却先走了啊，俊杰而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就是说恨不得，胡觉文说恨不得自己替周恩来去死，然后一边哭呢啊，一边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伤悲。这诗写的是情真意切啊，大家看一下胡觉文，哎，高人呐，对吧？ 但是真正的高人还在后边呢。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初邓小平坐镇西南的时候，啊，作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刚刚解放嘛，他面临两件大事儿，一个是土改，消灭地主，一个是公司，改造，啊，消灭资本家。这消灭地主呢，对邓小平来讲，这个容易啊，直接拉出去就给毙了，这就完事儿了啊，把这个土地一抢，就结束战斗了。但是消灭资本家这个活儿有难度，因为邓小平当年虽然也在这个中央特科里边混过，在这个上海滩啊送过小情报，可是他跟资本家面对面的打交道这个事儿他没干过，所以他只能请教邓大姐。总理那时候太忙了啊，就找邓大姐。邓大姐不是一般人啊，这个不用介绍了。他们两口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统一战线，接触了方方面面的民营企业家、资本家，对这些人的脾性、爱好、风格、素质那了如指掌啊。所以邓大姐就把自己毕生所学啊、亲身经历这个法宝啊传递给邓小平了。小平真不是一般人啊，绵里藏针呐、啊、哎。他听到邓大姐说的这个精髓之后啊，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哎，接着呢就向另外一个姓胡的商人下手了。好了，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啊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